好，我们开始读了德训篇啊，头两章还有这个希腊翻译本的这个序言嘛啊。那头两章的读的这个感受就已经觉得跟我们刚读过的箴言很多重叠之处会很像啊，特别是这个敬畏上主这个词啊不断的出现啊。我们先看看这个书是谁写的啊，大家先翻到这个第五十章啊，作者有自我介绍。就是我们先把它当作先按字面懂了，按这个字面这个了解，就是第五十章的最后面二十九节。好，他说我耶路撒冷人希腊厄勒阿扎尔的儿子耶稣，好是耶稣啊，在这本书里呢写了一些关于智慧和知识的道理，智慧呢由我的心中涌出。注意这些事的人是有福的，心中思念这些事的必成为智者，实行这些事的他必是无所不能的，因为上主的光明是他的向导。好，他在结束时候他写了这么一个自我介绍，第五十一章开始他的祈祷了，就感恩词写完了以后一个必须表达感恩嘛。好，所以很清楚他谈的是智慧啊，一些智慧跟知识的道理，然后呢，这个智慧从心里面涌出的，怎么会涌出来呢？啊，当然来自于天主啊，天主圣神，对不对？好，那这个人啊，记得这个作者的名字叫耶稣啊，跟我说耶稣这个字，耶稣啊，若苏厄哈，耶稣耶稣啊，这个字是在上是很常见的一个名字啊。当然到了我们今天新约里面，真正的耶稣，我们给他的特别的一个头衔。基督就变成一个独特的一位嘛，啊，这样子好，他是耶路撒冷人。好，那我们前面读的这个希腊本的这个序言呢，这个希腊翻译本的序言啊，所以它既然是希腊翻译本，表示有一个原文嘛，对不对？那应该是从希伯来文翻过来的啊。特别是他这边说，他这边在序言里面，他说哈，第二段啊，希伯来文的著作一旦翻译成其他国的文字，便不容易保持其原有的气魄。对主权语言的爱喜爱了，不奇怪嘛啊？好，所以是希腊文翻译的。那谁在翻译呢？啊，在这个一开始序言里面，这个好，我从头练嘛。我们既然有法律先知和其后的作家，得到了许多高尚的教训啊，就应该称道。以色列民族的训导和智慧啊，对他们有了这个天主透过法律透过先知别的作家啊，所有的教导感谢的一些智慧啊，因为读书人不应该只为自己求学，也应该以自己的言论跟著作使在外好学的人得到利益。好，所以呢我的祖父耶稣啊，这翻译者是这一个作者的孙子，对不对啊？我的祖父耶稣在热心研究的法律先知及别的祖传文献后，获得了一些相当的造诣啊，遂自觉对于训导和这个不能不著书立论啊，这是他后面说的嘛，从我心中涌出智慧，应该可以这么理解了，至少他的孙子这么理解的。好，孙子，好，这是那个作品的来源嘛。好，那这个人什么时候做的最后一段？他说哈，正在这个厄威格特王执政第38年，我来到埃及，应该是在亚历山大城了，有很多书在那边翻译成这个希腊文啊，这样子。好，在那边居住，我才发现这本道义高深的著作啊。他在这个时候才发现的，好像本来就是流失不见怎么样？比方说，我自觉翻译是一件刻不容缓，就不分昼夜，不辞辛劳开始做。好，这是我们今天读到这个作品。那可以看见，从这么看呢，就知道它全部的这一个内容，可以看成一个以精简版的方式，把这一个犹太传统当中的一个有智慧的学者啊，他学习过了法律先知和别的啊作家们的，他好像综合成这一部简单作品啊，让大家可以懂，可以明白，可以照着这些生活。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当然我们今天是我们这边的人更读完了全部的前面的啊，我们先知还没读，我们不要太臭屁我们读过了这个法律书，对不对？历史书读过的，好像好。那么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开始，你明白了谁写的，然后呢谁翻译的，然后呢为什么写，我们大家知道了。那其实你可以看见基本上就是谈智慧嘛。那 那如果你有这个纸本，你看前面那个序引言啊，我们那个诗稿本的翻译的作者他写的引言啊，这翻译者的他写的引言啊，好，这部作品呢，这个本书就称为希腊书或者是希腊的箴言啊，然后呢这个希腊译本称为这个希腊的智慧篇或者希腊之子耶稣啊，刚才那个做这个之子耶稣嘛啊，好，拉丁通行本很特别的名字哦，叫做教会经典啊。Ecclesiasticus 啊，英文就用这个字，把这个字尾拿掉而已啊。这个 Ecclesi 这个前面那个字头啊，字根拿掉的话 ，Ecclesia 就是教会的意思啊，希腊文教会，所以这是教会的经典或教会的教导。那其实的确啊，这教会很长的时间把这一部作品当成什么基督徒或者是最早的这一个木道班的材料。啊，可能各位想象不到的，很有趣的要写的。好，这次大家这里注意看一下。好，那前面说的作者是希腊之子哈。好，然后呢，如果你是用这个比较新版的话，如果你是用比较新版的话哈，最好各位买一本，增加一点我们的业绩好不好啊？刚才你读就已经发现，对不对？这有两个字体印刷，对不对？我的原话，两个字体印刷啊，一个是这一般的，一个是应该算标楷体吧。啊，楷书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好，我们知道这个作品啊，它是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啊。本来有人争执是不是真正有一个希伯来文的原稿，本来有人争执的。好，他们现在在经过考古学，特别是在这一个马萨达各位知道，马萨达是在这一个死海的西岸边啊，那是当由罗马人去攻打这个犹太，因为犹太国家的这个抗暴嘛，啊，叫抗暴，他们最后攻下那个城市，拍成电影，马萨达可以有部电影来拍的啊。他们就是用围城的方式，那里面就是断水断粮。后来呢，他们上去，他们罗马人攻进去，发现里面的人呢都死了，是自杀的，而且还有粮食。那他们就发现这些人是怎么样，不愿意被就是罗马人，他们知道他们一定会败的，一定会被攻陷的啊，不愿意跟这些人碰触。啊，不要让不洁的人去伤害他们，就很像，都还记得吗？撒乌尔死的时候，对不对？他叫一个人把他砍死，不要让这些外邦人碰到他，这个意思吗？这是马萨达，他们在那当时他们上马萨达还发现很多那边留下很多经卷，就在那边生活的人，那些经卷当中就有这一个作品，当然不完整，但是有。然后是古木兰。古木兰在1947年，他们去发现这个那个地方考古，他也发现有这一个古木兰的团体，他们所抄的希伯来文的经卷有部分的这边德训篇的内容，他们相信这应该是可以肯定，本来有一个希伯来文的作品，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一个希腊文的这个序言应该就真正可以当做真理来接受，真的是有人啊把它从希伯来文翻成了希腊文。但是呢，我们知道后来从希腊文再翻成拉丁文，这是圣热罗尼莫的杰作，对不对？那当时因为拉丁文是什么？是通俗语言，因为罗马帝国已经全部的统治全部地方嘛，所以叫乌嘎塔，叫拉丁文通行本啊。那我们很惊讶，我们今天拉丁文是什么语言？谁懂啊？当时每个人都会的啊。也不奇怪，呵呵，今天晚了嘛。但是他在翻译可能加了很多东西，还有你们知道这个经文是有传抄的嘛？啊，因为在16世纪之前还没有出现印刷术之前是都用手抄的，抄的那很多人抄呢会把东西加进去啊，或者是自己的注解或者自己的感受或者自己的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会加进去。那这个作品呢是加进去非常多东西啊，就这一个楷书体的全部是拉丁文才有的，拉丁文的版本才有，所以我们有这个希腊文的版本，有这个拉丁文的版本，所以我们这个诗歌本的圣经呢，它基本上是跟随这个希腊文的翻译本啊来做这个最根本的原稿来做翻译，那同时把拉丁文里面多的它就可以分出来，因为有两个人可以比较嘛，把那个拉丁文的内容呢，就是本来希腊文没有的。在拉丁文版本有的部分他没有把它删掉，他用这个楷书体来表达，所以这个版本是比较新的，他有这么做是蛮珍贵的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可以买一下了啊。这个是很好的，当然我最后跟大家建议可以至少这部作品啊，读的时候要读纸本， 你读这个手机啊或者电子版，大概就没办法做这样的一个分别，很可惜。所以可以读这个纸本会好一点点。好，那别的内容我大概读下去，你发现其实真的是我们可以讲，就是一些从法律书、从先知书、从早期的犹的希伯来书可以引出的一些他们当时犹太教的信友们，他们犹太的人民，他们的生活的准则，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多地方需要解释的。大家可以自己慢慢维持我们的一天，我们读四章的慢慢读下去，反正。但内容基本上前面这个比较跟各位说明一下，后面就很简单。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可以下礼拜开始读哈，读得很愉快啊。愿光荣归于父，
即使圣神，即作荣华。即使你
知道永灭啊，应父即子，即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大家。